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访谈现场是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位青年表演工作者安德森，那他也是八月表演工作室工作坊的一个负责人。来，请安德森跟听众朋友来问安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我知道前不久在安德森的这个主导之下哦，好像这个失智症这个题材开始被注意啊，一方面跟您的阿嬷有关系嘛，一方面也是你关注这样子一个弱势的一个族群的一个创作。为什么会想要去关注这个题材？
其实这是自己放在心里面很久的一个梦想嘛，就是因为自己大学的时候是念戏剧专业出来，然后其实一直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透过自己的生命故事去发表一个剧场作品。那在过程中就一直去探索说可以用什么样的议题来跟这个社会沟通。那刚好在疫情之前，就是整个世界的动荡其实影响我很大，然后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流逝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可怕的。对，然后刚好阿嬷又罹患失智症，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高风险的族群，所以才开始去思考说也许我可以从这个议题开始做一个属于我跟阿嬷的一个故事，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照护的旅程。
我自己母亲也在多年前也是因为失智症啊，后来因为缺乏营养啊，我印象很深刻是她当时就觉得我好像偷她东西。确实啦，我小的时候有偷过她东西啊，但长大是没有的。她就会觉得我偷她东西，我姐的也被错怪。我们当时不理解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叫失智症。她的短期记忆是会出现问题的，她可能记得一二十年前，她不记得上一餐吃什么，她甚至不知道你是她儿子，我是她女儿这样子的。那我在想说，失智症根据我们的整个联合国的统计，是越来越多人会因为失智症啊，将来这个病例会越来越多啊。或许我们俩当中，也许会有人也失智症。那你自己在跟阿嬷相处，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种失智症，你从看到这个人病患开始有这样的这种症状发生之后，你自己怎么去调适跟他的互动？因为你知道那种亲情的那种无奈、那种错愕或者那种无力感啊，有时候你会很暴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过程？
好像没有机会去调试欸。
哦，你比较没有机会。
因为你每一天都在面对不同的状况，你就只能去接受那个状况，然后想着现在可以做什么。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到自己的心情。对。
因为我们都看到一个病人从健康嘛开始生病，然后慢慢老化，那衰败啊，像我父亲也是属于这个过程。我觉得最难的学习是自己无能为力的那种自我安慰吧，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觉得你没办法，你再多的钱或者你再有什么多人脉，你没有办法帮助你最亲爱的家人去重新恢复。像我们做剧场工作，我们也在做一个疗愈。我相信你的剧有给很多人很大的鼓励啊。从我们上一次在新北市，不是那么有规格的剧场形态，你开始做，现在也被新北市政府来做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团队，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一定是有一种雀跃。可是事实上，照顾自己的阿嬷或病人那种反差，你怎么去调试？
我觉得到后面你会告诉自己，就是陪伴其实最重要的，然后倾听，知道他需要什么，因为他可能已经吃了很多药，但这些药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功能，它变成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对家人的心理安慰。我们可能知道他都不会康复，然后可能最需要就是有家人陪在他的旁边，所以后来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说觉得痛苦啊或是什么，其实你就知道说因为日子只会越来越少，那你就只能把握你现在有的时间陪在阿嬷身边。然后可能因为自己从小到大就是跟阿嬷一起生活成长，所以只要有我在的地方，你都会感觉到他特别的安心。对，
我们在看待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啊，特别是做表演艺术工作者，我们会比较关注在人内在的那种无力感 或者说那种冲突、罪恶感啊、黑暗面啊。那安德森，你自己在做剧场啊，你会比较倾向凸显哪一块，让观众朋友或让你的爱好你的戏剧表演的朋友们看到你所要表达的方式？
我觉得是真实，因为我比较少去创作风格，或者是说去编造。我觉得我自己在创作的历程里面，真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就是最大的力量。因为可能在照顾失智老人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你不是贴身照护者，你可能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在这两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就是很老实的把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跟我自己经历过，可能连我父母亲都不了解我的内在，然后我透过文字、透过影像、透过很多的表现方式来传达，其实不只跟观众沟通，我也在跟我的整个家庭在沟通。
我知道你的演员有蛮多都是你的固定班底啊，他们有的有舞蹈的训练，基本上肢体都非常的好。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忠实的表达你啊，回应给你你所要期待他们所表现的，还是你们当中有一些磨合的过程？
其实在表现形式上面，磨合是每个创作必须经过的过程，因为他们是属于再造者，就是说他先聆听我的故事之后，他要怎么再重新制造一个属于这个表演者创作出来的灵魂。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研读了非常大量跟失智症相关的 paper， 然后我们也跟台湾失智症协会一起来合作，甚至我们2.0 的演出是真实的带领失智长辈，其实他们都高龄80-90岁的奶奶们，还有他们的家人一起参与我们一系列的工作坊。所以其实表演者在这个工作坊的过程中，就慢慢的更深透的去了解每一个个案家庭里面他们所遭遇的一些情境，然后在这过程中，其实大家的心就会越来越打开，越来越了解，哇，原来失智症的面向其实永远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也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可能在别人来讲是更奇特的，
对，
他不一定经历到。我自己的体会是，我的母亲失智之后啊，我就觉得有一次他在公园这样绕，然后拿了大包小包，就他可能会反射他的内心状态，因为我妈妈是大家族出身，然后到台湾等于完全没有家族的资源嘛。那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县长，非常有钱啊，大地主。后来国共内战就开始发生一些问题啊，那就不讨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就是说生命当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会找出路嘛。可是失智症不是啊，就他也许他连吃饭这件事情都会忘掉。所以他后来走的时候是因为营养不良。他不是失智走，是因为他失智忘了吃饭，然后那个疗养院就给他放了饭，不吃就收，不吃他就这样等于耗损掉了。那当然我们后来也想说是不是要告疗养院失职啊，照顾失职。可是我们也觉得妈妈都走了嘛，也就解脱了嘛。那生命的流逝可能对我们一个做剧的人，他是一个每天都必须会看到的，不同的人会发生流逝啊。但在剧场人当中，你在操作这样的议题，你一定会有一些期待啊，怎么去让观众朋友看到你对这个阿妈的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你对这样这个议题的关注，你会怎么去做它？
我们亲爱的陌生人 2.0 这个版本，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包装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失智症患者，一个是媳妇，她是属于年轻型的失智症患者。
哦，现在有一个媳妇进来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她的婆婆，也是失智症。那其实丈夫卡在中间，他是非常两难，因为他们还有两个小孩，所以他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患者的时候，加上这个丈夫的工作是一位医生，他刚好又是一位身心科医生，所以他在每天遇到这么多不同的精神患者，回到家里还要面对自己的老婆跟他的母亲，其实是非常折磨的。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协议，就是他跟他的老婆达成一个协议，他决定先把老婆送到机构，因为他觉得他的体力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可能送到那边他还有自主能力，可是因为妈妈年纪大了，一定不愿意离开家里。对，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我们编造出来，但可能社会上也有真实这样子的案例， 反而是让自己的太太送去机构，把自己的母亲留在家里面照顾。所以在这个包装之下，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故事，然后去延伸到机构里面的生活。所以这个媳妇到机构里面，她一开始其实蛮不适应，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老人。可是这个机构里面安排了很多很有趣的活动课程，然后这个媳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她反而觉得她好像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不同的人。然后这些奶奶们看起来其实都非常的快乐，而且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充实的。然后他们的家人其实也都是固定会拨时间到那个地方去陪伴他们。所以这整个戏其实有两个视角，就是可能大家都现在还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送到疗养院好像就是一个不孝顺的行为，或是觉得疗养院的照顾可能都没有这么周到。但其实真实的环境里面是有很多非常有爱心、无私奉献的护理人员，他们可能自己都有相同的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去服务这些失智患者，或是陪伴他们的照护者。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家庭还有这个机构里面两个面向来跟观众对话。
我突然想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的父亲啊，当年是照顾我母亲大概六年，后来妈妈走了之后啊，我们就在做讨论，我哥就说要把先把妈妈送安养院嘛，那我们都达成协议，因为爸爸就可以轻松。现在换爸爸了，妈妈走了之后换爸爸，我哥就说那要不要把爸爸也送安养院。可是我父亲是一个能独立自主然后蛮健康的一个 老年人，我就舍不得啊。那因为我哥在常年住纽约，我姐住新竹，我觉得从他们的心里，他们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办法招呼爸爸嘛，你在里面也很累。我哥就跟我说，如果你倒了啊，就是爸爸先倒换我倒，我倒了变我老婆倒，他很怕这种连锁反应，因为照顾自己的亲人跟照顾病人是不同的心境啊，很大的冲击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说我来陪爸爸。那我哥说他每个礼拜打长途电话回台湾，我姐就是每天问候电话问候，我就是没事就陪他吃饭。我父亲从来没有让我出过一次钱，其实他有钱过他的日子。我是在想，你今天做这个题目啊，我就在想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其实啊，老年最后那一段啊，陪伴很重要。
嗯，
他也不求穿好的、吃好的。很多朋友说：“哎，钱老师，你知道吗？你跟爸爸这种相处啊，我们非常羡慕。他说我一年大概只跟我爸爸吃一次年夜饭，所以我觉得能送父母亲离开世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
总比你后面就懊悔来的这个难过。那你自己在跟阿嬷相处，在你的剧当中也看到了阿嬷跟你的互动啊。你觉得你最珍惜的阿嬷是？你觉得哪一点让你觉得最珍惜？最珍惜？
我觉得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实的爱的女性，
嗯哼，
她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孤单，
嗯哼，
因为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二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很多的学习都是从她身上学到的。但是我奶奶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她连字都不会写，可是她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她自己一手打拼起来的过程。
嗯哼，
对，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其实我是义无反顾的直接跟家族里面的人说，我会把所有工作放下，然后我就跟奶奶一起进到安宁病房，我在里面陪他住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他临终。那过程中其实真的是让我每天都在思考死亡是什么，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又遇到 COVID-19， 其实我每天是戴着 N95 口罩睡觉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感染，你如果一感染，其实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奶奶，
你就必须单独隔离了。
对，所以那个过程中其实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说，哇，死亡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在安宁病房来来回回的人这么多，然后你能做的那么少。但我觉得我尽量就是把那个氛围，我希望让阿嬷是感觉到舒服的，所以我把它弄得很像饭店。我阿嬷很喜欢百合花，我就买花去医院放，然后她很喜欢香气，所以我就在里面又放了很多的扩香啊，然后我还放音乐啊什么，就是我其实一方面也是让自己的心情不要这么的紧张，压力这么大。然后其实阿嬷到后面的时候几乎就是都是卧床在床上，
他也知道他的状况不是很好吗？
他知道，但他可能没有办法表达。
懂。
对，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只要他一不舒服的时候，我只要去摸摸他的手，或是亲近他的脸，或是抱着他，他会微笑。那一刻，我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说不出来的情感的连结，会让我很被触动吧，然后会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然后到最后我是可以很勇敢的祝福他离开这个世界。
我就在从安德森你所分享的回想到我跟父亲最后那段时间相处啊，我觉得听你讲的时候就不自然就会想要掉眼泪，就是你知道送老人走这件事情是一种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体会，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国外工作，然后突然知道家人走就回来奔丧之类。我觉得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从你最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老去的是他在五六十岁，我们眷村要搬出来那一年，他拖着车子，我突然觉得我爸爸老了。我现在也到这个年纪啊，就是说，这个人生他会有一个起伏。当我们往下坡走的时候呢，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下坡还是平顺的，不要突然掉下来啊。创作也是一样啊，你现在正值这个创作的巅峰期。当然我不是说你会走下坡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人一定会走下坡啊。那我会觉得做剧场的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我们会观察一些素材。你平常除了这个议题之外，你怎么去取得你要创作的素材？
其实这一次八月份发表完这个作品之后，大家就会很期待说亲爱的陌生人可以延续 3.0 4.0 5.0，但我反而选择了我要先停下来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让自己很快的再去创作下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自己很真实的生命经验，它对我来讲它是很宝贵的。那我每一次在创作之前，其实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喂养自己创作的动能，如果我没有花时间去照顾好自己那一个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创作的。
也就是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会感动人的，对吧？
我觉得创作它不一定要感动人，
我懂，
可是你可能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传达什么讯息。
对，
所以我觉得观察是很重要，所以我从八月发表完作品之后到现在，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不止阅读书，我去阅读城市，然后去阅读世界上不同的人，我又飞到了巴黎去看了很多的美术馆，然后去真的去感受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现在的人的一些冲击，然后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网络时代里要怎么样可以更精准的去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现在创作对我来讲蛮重要的事情。
换言之，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是对付你自己嘛，还不是传递讯息给别人。
对，你要先搞定自己。
那我那天跟你约的时候，大概也是你在巴黎回来前后吧，我想应该那个时候。巴黎我也去过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满街狗屎，我是不知道啦。那你自己去了这欧洲啊，你会觉得欧洲是一个很适合放松的地方，就是吸收很多不同的文化素材嘛，然后巴黎也没有很多高楼大厦，就是属于早期的建筑啊，很漂亮的地方。比起台湾这么混乱的这种都市氛围啊，确实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去重新得力的地方。你会一年大概会花多少时间让自己放松去做这些充实？
我没有去算过花多少时间呢，但是我只要完成一部戏，不管是做表演指导，或是自己当演员去拍戏，或是自己身为创作者，其实工作到一个段落，我的身体就会告诉我自己
该抽离了，
需要休息。
对，
那可是那个休息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出国。
懂，
我可能就是一直整理家里，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或是我可能开始会在家里煮饭，然后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家里聚餐，大家交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在交流，很少有这样子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在网络上看到他好像一直都在发布讯息，可是当你真实跟他聊天的时候，你才发现哇，他前阵子可能才生了一场大病，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休息对我来讲就真的很重要。
现在我们这边非常荣幸请到安德森，那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故事啊，也在他的跟阿嬷在一起的这个岁月里面，他做了一个很棒的戏。我们要在不同的时间再来约访安德森，也请导演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